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越。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拟入股英特尔10%，推动半导体本土化。
中共强迫劳动，美国再次扩大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执法范围。
贝森特说，阿拉斯加峰会是川普的武力展示。
国土安全部长说，川普把边境墙漆成黑色，阻挡非法移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美国商务部把407项产品类别纳入贸易扩张法第232条下的钢铝衍生产品关税清单。这些产品中涉及的钢铁和铝材部分将一律征收50%的关税。这次新增的产品范围广泛，包括风力发电机和零组件、移动式起重机、推土机和重型机械、铁路车厢、家具、压缩机和泵等，还包括家电、汽车零件、摩托车、船舶引擎和化妆品、包材等数百种进口品。新关税措施已经于8月18号正式生效，适用于进口报关或仓储撤离后入关的商品，并且不设过境豁免。这项最新行动是川普政府系列钢铝保护措施的延续。今年2月，川普发布公告，取消部分豁免，并加强打击逃避关税行为，并要求商务部建立衍生产品纳入程序。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次长凯斯勒说，此举的目的是支持美国钢铁和铝产业的持续复兴。
瑞士和奥地利周二表示，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逮捕令，但是如果普京是为参与俄乌和平峰会前来，两国都将接待。普京因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的战争罪，目前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在欧洲举行普京和泽连斯基和平峰会的可能性。他谈到峰会的场地应选择在中立国，或许是瑞士。瑞士外长凯西斯表示，瑞士政府去年说明了向被发出国际逮捕令人士提供豁免权的规则，此人必须是为参与和平会议前来，而非出于私人因素。奥地利总理史托克表示，如果和平谈判在奥地利领土上进行，奥地利将与国际刑事法院联系，以确保普京总统能够出席。
德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二表示，应川普总统要求，美墨边境墙将全部漆成黑色，这样围墙的温度就会因阳光的照射而变得更高，让试图非法越境的移民难以攀爬。诺姆解释说，把边境墙漆成黑色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使它的温度升得更高，更难攀爬；二是延长这些金属结构的使用寿命。川普政府目前正继续推进边境墙的建设。美国国会7月份通过了一项预算法案，拨款465亿美元用于继续修建边境墙并进行维护。这为政府的边境墙建设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以推进川普的计划。诺姆告诉记者，除了新建更多的墙和这项新的油漆工作外，政府也正在技术、摄像头、传感器以及水上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他还提到，政府不仅关注南部边境，也在关注北部边境。诺姆说：“我们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位总统，他懂得这一点，也明白一个安全的边境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有多重要。
”周二发布的一项新民调显示，纽约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曼达尼仍以42%的支持率稳居第一，其次是前州长库莫。共和党候选人斯利瓦和现任市长亚当斯。纽约人在这场市长竞选中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住房负担能力、住房供应和公共安全。这项民调涵盖了1376名纽约市登记选民，误差的幅度为正负3.2%。曼达尼采取了比许多建制派民主党人更加激进的策略，他明确主张社会主义议程。他的竞选纲领围绕着可负担性、住房公平以及对免费儿童教育和免费公共交通服务等方面进行，切中了纽约人的痛点。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看来，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轻易地追上曼达尼，除非他们3个人当中的2个人都退出，另一个人才有希望和曼达尼对抗。否则， 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与曼达尼竞争，都有利于曼达尼获胜。
西班牙过去2周多以来饱受热浪之苦。据统计，国内因这波热浪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100人。综合媒体报道，西班牙卡洛斯30健康研究所资料指出，3号到18号这16天内，已有1149人超额死亡，大多数死亡者年龄超过65岁或患有潜在的疾病，恐怕是热浪所致。热浪蔓延也造成野火难以扑灭。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即时地图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西班牙已有超过38.2万公顷的林地付之一炬，这是自2006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受灾，已造成4人死亡。大部分灾情来自西班牙西北部，当地的大规模火势已经延烧超过1周。西班牙当局已经从很多村庄撤离数以千计的居民，目前情况还远没有达到扑灭火势的程度，但长达16天的热浪结束，改善了消防员的工作环境。官员指出，最高气温已经下降摄氏10到12度，湿度也有所升高，这些变化有助于并改善控制火势的条件。
白宫于周二正式注册 TikTok 官方账号 @WhiteHouse，首篇帖文以川普的旁白视频开场，标题写着 "America, we are back. What's up, TikTok?" 并剪辑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鼓励观众追踪该账号的片段。川普在视频中表示：“每天醒来，我都下定决心要为全国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我是你们的声音。”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此举是为了拓展与年轻族群的沟通管道，展示川普政府的施政成果。不过，TikTok 在美国的未来依然不确定。根据川普最新的行政命令，中资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9月17号之前出售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禁令。这已经是川普第三次延长期限。川普6月份表示，他已经找到 TikTok 的买家。川普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我们已经找到 TikTok 的买家，我想这可能需要中国的批准。我认为习主席大概会同意，这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拟入股英特尔10%，推动半导体本土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因为谷歌禁止移动应用开发者随意引导用户使用其他可能提供优惠的替代支付系统，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运营的 Google Play Store 不符合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最新的消息显示，谷歌宣布对欧盟市场的 Google Play Store 运营政策进行调整。对于谷歌来说，这些行为已经违反了欧盟法律，如果不改正的话，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调查，到时候欧盟可能又会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在过去的10年，谷歌因为各种垄断行为已经被罚款超过了80亿美元。谷歌表示，虽然担心这些运营政策的变化可能会让安卓用户接触到有害的内容，但是为了遵守欧盟的要求，谷歌仍然更新外部优惠计划以及修改费用。欧盟委员会还表示，谷歌从技术上阻止某些引导行为，并且谷歌通过 Google Play Store 帮助移动应用开发者首次获得新用户时收取的费用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也包括每笔购买服务的交易费用过高和周期太长。
近日，Meta 公司对它的人工智能组织架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最新消息显示，Meta 已经拆分现有的人工智能组织，把它们重组为4个新的团队。此次调整由 Scale AI 创始人汪涛宣布，他于今年6月加入 Meta，担任首席人工智能官。Meta 的新人工智能组织将被命名为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其中的核心团队是 TBD 实验室，由汪涛负责领导。这个团队将专注于基础模型的研究，例如 Llama 系列。这个系列的最新版本于今年4月发布。其他3个团队将分别专注于研究、产品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在过去几个月中，Meta 投入了大量资源对公司的人工智能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以应对来自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 DeepMind 等竞争对手的挑战。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亲自参与了新团队的招聘工作。
苹果公司大幅调整了全球供应链，在印度生产所有四款 iPhone 17，以迎接下个月的新机发表会。这次新款 iPhone 全系列首次由印度出货，显示该公司正在迅速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目前，苹果公司正在印度的5家工厂扩大 iPhone 的生产，其中包括位于泰米尔纳德邦霍苏尔的塔塔集团工厂，以及靠近班加罗尔机场的新设立的富士康工厂。为了降低关税的影响，苹果公司今年稍早已将大部分销往美国市场的 iPhone 产能从中国转移到了印度，并扩大了当地的 iPhone 工厂的数量。以工厂出货的价格计算，自今年4月起的4个月之内，印度出口的 iPhone 价值已经显著增长，达到了75亿美元。相比之下，上一个财年里，印度 iPhone 的出口额仅为170亿美元。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本月承诺，未来4年将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扩展该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以说服川普让印度制造的 iPhone 继续获得关税豁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英特尔公司最近成为媒体关注的目标。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二证实，美国正在与英特尔洽谈收购10%股份，作为换取该公司支持本土制造的条件，并强调此举的目的是稳定美国芯片生产。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一直在推动芯片本土化生产。白宫周二表示，总统非常明确指示，需要确保制造业安全，因为制造业对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芯片和半导体领域。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二证实，美国正在与英特尔谈收购10%股份。卢特尼克接受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可能成为英特尔的最大股东，但不会因此取得英特尔治理权。这无关治理，我们只是将拜登政府的拨款转换为股权，而且美国政府不具有投票权。周二，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对英特尔的任何投资都将旨在帮助这家芯片制造商稳定在美国的芯片生产。卢特尼克也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获得英特尔的股权，以换取该公司对半导体本土制造的支持。当被问及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收购英特尔10%股份的报道时，贝森特在 CNBC 财经论坛节目中表示，入股可以转化为拨款，或许还会增加对英特尔的投资，以帮助该公司稳定发展，在美国本土进行芯片生产。卢特尼克在 CNBC 的另一档节目中表示，此前美国一直在免费发放拨款，却没有投资回报，但总统川普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卢特尼克说，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免费给英特尔和台积电钱，所有这些公司都获得免费资金，而川普却把这种做法变成，我们想要用这笔钱换取股权，如果我们要你们钱，我们想为美国纳税人分一杯羹。卢特尼克还提到，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美国希望将部分芯片制造业迁回美国，我们需要自己生产晶片，我们不能依赖台湾。他也说，我们希望英特尔在美国取得成功，我们希望晶体管在美国制造，我们希望美国人来做这件事情。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宣布，新增5个中国产业部门纳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治法高优先执法清单，包括铜、锂、钢铁、烧碱和红枣，强化对新疆供应链的进口限制。请听报道。
美国关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规定，美国政府假定任何在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 不得出口到美国，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没有使用强迫劳动，则可能获得豁免。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年度执法工作更新报告中宣布，根据已经实施四年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把新的重点行业列入其中。川普政府周二的公告再次扩大了被制裁产品名单，涵盖红枣、烧碱和锂，以及钢铁和铜。此举与川普更广泛的贸易目标以及降低供应链风险相契合。川普总统正寻求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共遏制芬太尼和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负有道德、经济和国家安全责任，必须消除危及我们国家繁荣的威胁，包括损害美国人民利益并抑制我们经济增长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使用奴役劳工的行为令人憎恶，我们将追究中国企业侵权责任，并消除他们的强迫劳动行为对我们繁荣构成的威胁。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帮助打击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北京否认有关少数民族被迫违背意愿工作的指控。截止到2025年8月1日，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已根据国会于2022年通过的强迫劳动法，拦截了16700批货物以进行进一步审查。根据这项法律，约有144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原因是这些企业的供应链中使用奴隶劳工，涉及农业、电池、电子产品、食品添加剂、金属、塑料和纺织品等行业。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上周举行的阿拉斯加峰会被视为美国总统川普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展现军事实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他相信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见面。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将推动结束战争。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上周举行的阿拉斯加峰会是川普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武力展示。贝森特相信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举行会面。贝森特周二接受 CNBC 节目采访时表示，阿拉斯加之行是川普总统的武力展示。他邀请普京总统在俄罗斯曾经拥有的土地上降落，并在那里展示了大量军事装备，然后部署战机进行空中飞行。贝森特说，这有点像是邀请你那难以控制的邻居到你家，然后向他展示你的枪盒。8月15号，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会面。当两人抵达阿拉斯加并走在停机坪期间，普京不断抬头看着天空上飞行的五架军机，川普也抬头看了看，并对天空中机队的表现鼓掌。五角大楼官员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证实，五架军机中的一架是 B-2 轰炸机，其余四架是 F-35 战机。B-2 轰炸机被视为美国实力的象征，因为这种轰炸机可以不间断地环球飞行，并且能够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除了空中展示外，停机坪上铺的红地毯两边还停放着 F-22 战机，这让普京在机场到处都能看到美国战机。阿拉斯加曾是俄罗斯领土，但在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买下了这块土地。普京是阿拉斯加一手后首次访问此地的俄罗斯领导人。目前，川普正在努力安排俄乌首脑会谈。在周二的采访中，贝森特表示，他坚信普京和泽连斯基将会举行双边会晤。贝森特表示，俄罗斯经济的通胀率超过 20%， 目前它处于战时经济状态。我认为超过 25% 的 GDP 来自军事建设，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经济。他认为双方都准备好结束这场可怕冲突，而对俄罗斯施加的经济压力将迫使普京想要结束战争。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更新移民政策，反美反犹太纳入居留权审核。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马来西亚法轮功真相点接连遭骚扰，疑涉中共势力介入；
美国更新移民政策，反美和反犹太纳入居留权审核；
川普说普京可能不想达成协议，美国不派兵驻防乌克兰；
美国6个州共派出1000000国民兵支援川普打击华府犯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福克斯和朋友们》节目采访时说，我已排除在乌克兰部署美军地面部队，但指出美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空中支援，作为结束俄乌停战协议中安全保障的一部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也证实，美国空中支援是一种选项，也是一种可能性。川普在访谈中指出，法国和德国还有英国，他们想要派地面部队。老实说，我不觉得这会是个问题。我认为普京已经厌倦了，我觉得他们都厌倦了。不过他也强调，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果会如何。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看清普京总统的情况。我们会看看事情如何发展。他可能不想达成协议，为了结束俄乌战争展开密集外交行动的川普周一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多国领袖。然而就在白宫峰会之后，俄罗斯随即对乌克兰发动1个多月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一些分析人士担忧俄罗斯可能利用冗长的谈判拖延战事。
法国因计划9月份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与以色列爆发争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指控法国总统马克龙煽动反犹主义。内塔尼亚胡在写给马克龙的信中指控，自马克龙7月份宣布将于9月份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后，法国境内反犹情绪激增。内塔尼亚胡在信中告诉马克龙说，您在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相当于在反犹这个火苗上浇油，这并非外交手段，这是姑息主义。这是在奖励哈马斯的恐怖行径，加深了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的意志，让这些威胁法国犹太人的人更加胆大妄为，并煽动贵国街头的反犹情绪。在回应内塔尼亚胡的反犹指控时，埃利社工表示，法国向来且永远都会保护自己的犹太公民，并说总统府对内塔尼亚胡信中所提的指控绝不会置之不理。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叙利亚新闻社报道，叙利亚外交部长19号在巴黎会见以色列外交代表团，讨论缓和局势和不干涉叙利亚内政等议题。法新社引述叙利亚新闻社报道，这是美国斡旋的一系列会谈的最新一场。最近几周，华盛顿一直在努力试图解决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安全问题。美国的盟友以色列说，这些问题促使他们采取军事行动。19号在巴黎举行会晤之前，叙利亚外交部长席巴尼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莫尔7月底曾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会晤。此前双方也在巴黎举行了另一次会面。以色列和叙利亚1948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次会谈也讨论了恢复1974年达成在两国之间建立缓冲区的停止冲突协议。
美国6个共和党主政的州相继增派了数百名国民兵前往首都华府支援川普总统打击暴力犯罪。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瑞表示，他已批准出动约135名国民兵前往华府。密西西比州州长李维兹则表示，他已经下令200名国民兵赴华府。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田纳西州州长李伊也已经派出160名国民兵到华府。 李维兹在声明中说，当地的犯罪情况失控，显然必须采取行动打击犯罪。总共有六个共和党执政的州已宣布将超过1100名国民兵部署到华府。白宫官员周二表示，华府的国民兵可以携带武器，但不负责逮捕行动。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联邦财产，为执法人员的逮捕行动提供安全环境。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周二在社群平台 X 上写道，自川普政府展开行动以来的12天内，已逮捕了约465人，平均每天有39人被捕。根据白宫的说法，数十个位于联邦土地上的游民营地也已经被清除。
2月20号凌晨，中国网络空间突发大规模异常，境外443端口，也就是 HTTPS 加密访问流量一度被全面屏蔽，苹果、特斯拉、必应等国际网站都受到影响。多位网络安全工程师指出，此举可能是长城防火墙升级后的测试演练，显示更严厉的监控系统已逐步成型。根据境外研究机构当天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8月20号0:34到1:48，长城防火墙对所有 TCP 443端口连接无条件注入伪造的 TCP RST 加 ACK， 导致中国和全球大规模连通性中断。有关专家提醒，443端口是全球加密通信的核心接口，如果频繁封锁，不仅会影响普通用户，也会冲击跨境企业运营、科研合作与金融交易。随着9月3号北京阅兵的临近，这类测试更像是一场网络防御演习，也表明一套更严密的监控系统已经成型。
美国先前因印度坚持采购俄罗斯的石油，对印度提出高额关税，印度转而寻求与中国缓解紧张关系。印度总理莫迪周二表示，乐见印度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并期待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则发表声明称，印度和中国本周在新德里举行的会晤中同意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流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北京已放松对尿素出口的限制，新德里则恢复发放对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越来越多的印度企业寻求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一名印度官员透露，中国也承诺将向印度供应稀土矿和化肥等商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批评印度利用采购俄罗斯石油谋取暴利。贝森特向 CNBC 表示，美方计划提高对印度的关税，这些是针对印度购买受制裁俄油的刺激关税。贝森特补充说，印度透过转售石油赚取了16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其中一些是印度最富有的家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更新移民政策，反美和反犹太纳入居留权审核，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川普总统周二再度呼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大幅降息，并表示现行的利率政策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今年以来，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0% 区间。美联储官员担忧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再次推高通胀，同时认为劳动力市场足够强劲，不需要靠降低借贷成本来刺激经济。但是房地产公司 Redfin 周一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高房价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房屋在美国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使得上个月成为10年来房屋销售速度最慢的一个七月。报告指出，房屋销售周期延长的原因是购房成本高企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了需求萎缩。鲍威尔本周五将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举行的年度全球央行总裁研讨会上发表演说，各界也密切关注他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投资者和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美联储九月份将降息 0.25 个百分点，并在今年稍晚再次进行相同幅度的降息。
日本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出口额出现4年多来最大跌幅， 并且已经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日本七月出口额同比下降 2.6%， 跌幅超过市场预期的 2.1%。 这表明美国关税持续给日本制造商带来压力，不过出口量却上升 1.2%， 显示出口商为维持市场份额已经自行降价吸收美国关税成本。今年四月起，美国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大部分其他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六月则把钢铁关税加倍到 50%。 美国和日本已于7月22号、23号达成协议，美国同意把汽车关税从原本的 27.5% 下调到 15%， 其他商品也降到 15%。 不过新的关税水准仍远高于原先的 2.5%， 且美方并没有公布调降关税的具体生效日期。
美股指数近期屡创新高，市场担忧这一波涨势能否维持下去。商业内幕报道，韦德布希证券首席投资策略师迪特里希发现，股神巴菲特或许正在抛售股票，可能是他预见了市场风暴将至，而当股价大幅回落时，巴菲特或将再次低价回补。迪特里希说，巴菲特过去就有在经济和金融指标显示熊市或者衰退即将到来时退出股市的记录。他点出，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夏·海瑟威公司已连续11个季度成为净买方，但这段期间美股指数屡创新高。此外，巴菲特已连续4个季度暂停自家股票的回购。迪特里希认为，所谓的巴菲特指标可能正警示这位投资大师，该指标比较美股总市值和美国经济的规模，目前已飙升至历史高点 210% 以上。巴菲特曾警告，当指标接近 200% 时，进场买股就等于玩火。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在街头的真相点，向游客和本地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和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近日，真相点连续遭到不明人员的滋扰，疑涉中共跨境镇压，引发当地民众的关注。请听报道。
马来西亚吉隆坡近日接连发生针对法轮功学员及退党义工的骚扰事件，引发社会关注。8月15号上午，在吉隆坡的国家纪念碑，法轮功学员展示的真相展板遭到疑似受中共指使的约10人强行抢走，并搬上车运走。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当场表示，你们没有权利拿走我的东西，这是犯法的，是共产党派你们来的吗？有法轮功学员表示，涉事人员的言行举止看似中国人。目前事件已报案，当地警方正在展开调查。此前8月6号晚上，在蕉赖康乐夜市，大马退出共产党服务中心的多名义工，在分发传单时遭凶神恶煞的黑衣男子恐吓，要求立即离开。义工们感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天晚上向警方报案，并怀疑这些是中共雇佣的黑社会成员，威胁大马的公民合法活动。相关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后，引发不少马来西亚网民谴责恐吓行为。有留言指出，中共统战部长期渗透当地华人社团，不乏派遣委任职务的案例，因此在吉隆坡寻找黑社会协助并非难事。也有网民呼吁向内政部举报恐吓者与中共有关系。有网民强调，这已经是对国家的威胁，必须全力打击。ISIS 的极端思想我们都会逮捕，这种更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更应该彻底清除。马来西亚知名博主凯鲁阿里兹8月14号也在脸书发文，提及8月6号退党义工遭恐吓事件，并转发视频。直接指出应该谴责的是恐吓者。他指出，近期涉及中国人的事件接连发生，地点遍及校园、国防部大楼、城市街头、夜市与机场，时间相隔甚短。他质疑，在中国公民日益将马来西亚视为热门目的地的情况下， 我们的筛检与监控机制是否足够严格，以保障公共安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周二表示，在审核申请人是否具备美国居留权时，将会审查他们是否抱持反美观点，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正在收紧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自国务卿卢比奥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已经撤销了6000张学生签证。接着，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周二发布公告说，正在更新移民政策手册中，有关官员在审核某些需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福利申请时所考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申请人是否申请过人道主义假释，是否参与过反美或恐怖组织活动，以及是否存在反犹太行为等。公告还说，移民局已经扩大了需要接受社交媒体审查的福利申请类型，并把反美活动审查纳入审查范围。公告强调，在自由裁量分析中，任何反美活动行为都将被视为极具负面影响的因素。公告援引移民局发言人特拉基瑟的话说，美国的福利不应给予那些鄙视美国、宣扬反美意识形态的人。移民局致力于实施根除反美主义的政策和计划，并尽最大可能支持严格的筛选和审查。发言人强调，移民福利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仍然是一项特权，而不是权利。公告还表示，移民局将持续更新政策手册，指导移民官员如何对待那些赞同、推广、支持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恐怖组织或团体的观点的外籍人士，包括那些支持或推广反美意识形态或活动反犹太恐怖主义和反犹太恐怖组织，或者推广反犹太意识形态的外籍人士，并判断这类外国人此前的入境或假释申请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这次更新也将厘清在审核 EB5 投资人申请案时如何运用裁量权，特别是在涉及危害国家利益、欺诈、欺瞒、虚假陈述和犯罪滥用等情况下的适用方式。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